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们还好吗？还是天气太过寒冷，已经不知道自己现在坐在哪个地方了？感谢神，我们来一起敬拜，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恩典。那我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个问题，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就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你一直好像失败，你会选择几次以后就放弃？想一想，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好，我们换一个方式来问这个问题。如果呢，你今天有一个好朋友，然后呢，他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你明显知道他做了不对的事情，然后你去跟他讲，可是他不想理你，他根本不想听你讲，而且他根本就不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你会跟他说几次以后你就决定不再跟他讲？说几次以后你就会决定要放弃？各位，你觉得你会怎么考虑？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第一个问题比较是你自己做了一些的不同的事情，你怎么样会放弃？但第二个问题，我想我们心中的答案可能会在于，也许是要看那个人是谁，要看他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讲得更直接一点，要看他跟你的交情有多深。如果关系不是太好，那就谁管他，对不对？可是如果关系很不错的话，你可能会希望多几次可以跟他对话。各位，我觉得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那么你觉得上帝对人的态度又是什么？我们读耶利米书一直到今天已经差不多快要两个月，相信大家听了很多的教导。其实耶利米书很难读的，就是如果大家好好的去观察跟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它的篇幅很长，事实上你会有一种好像许多的内容一直重复的感觉。可是这个一直重复的本身，它在重复什么？重复神对他的百姓那个很深的一个审判。那为什么要审判？为什么要一直讲？为什么要先知一直一直的去说？答案很简单，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听，就是这些百姓根本不把上帝说的话当一回事。所以呢，神就让先知用各样的方式希望重新唤醒人的注意。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思考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其实在耶利米书的经文里面，不单单是神要人悔改，他有一个盼望人悔改很深切的心，那是一个对人很深的爱。如果你有这个的理解，我们就比较能够知道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第十三章的经文。那我们开始看十三经文前，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吧，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来读你的话，来思想你的心意。主，愿你就赐福给我们，当我们在阅读在思考的时候，愿你的灵也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教导我们跟随你的旨意，也教导我们顺服在你的话语中间。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十三章的经文，请你打开一下你的圣经。十三章的经文呢，一开始先知就被赋予一个很特别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什么呢？上帝要先知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这个很特别，因为呢，过去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通常都是叫先知要去跟百姓说一些话，可是这一次呢，他已经不是要他说话了，他要去做一个表演，他要他去先买一个东西，买一个麻布当袋子束腰。为什么上帝用这个方式？很有可能是因为人在罪恶中的那个麻木，已经没有办法对神的心意那么的敏锐，当他只是听，可能已经没有办法重新醒悟过来。所以上帝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就是他叫他做一个表演，就是从只是听广播到变成看一个电视，然后到看成电影，就是他要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一个一个来让人重新被唤醒。好，我们来看一下做什么事情呢？买一条麻布，然后呢当作腰带束腰，就是绑在他的身上。然后这个袋子呢，不要用水来洗。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买一个新的衣服，然后呢你不可以去洗它，最后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蛮可怕的哈，最后它只会越来越脏，然后可能最后甚至它就坏掉了。所以先知耶利米就按照这个方式，他没有花太多时间去问为什么，他就是听上帝说，他就真的去这样做。他就带了一个干净的袋子，然后呢放在自己的腰带上，就束腰哈，大概是在古代的人穿衣服当中蛮重要的一个服饰哈。在那个情况当中，他可能本来是一个干净的袋子，然后呢他就带着以后，上帝要他把这个袋子带到伯拉河，可能是幼发拉底河哈。那在里头呢就把他带到河流，藏在洞穴磐石洞穴中，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神要先知去寻找那一条袋子。各位，你想象一下哈，在台湾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叫做潮湿。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潮湿的地方哦，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台湾的冬天比别的地方还要冷，是因为它的湿度很高。湿度很高除了让你觉得冷以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东西很容易坏掉。你有没有试过把一袋面包放在桌上多久的时间会坏掉？你们小学都做过这个实验吧？有吗？应该有吧？没有啊，是我们年代差这么多吗？就是你会拿几片面包，有的就是放在冰箱，有的是放在什么很热的地方，然后放在就是常温里面，放在什么就是然后去观察它多久会发霉。你们都没有做过这个事吗？还是都是你们的父母为你们收拾的时候留下伤心的眼泪，为什么要做这么可怕的事情啊？就是你知道，其实在台湾很有意思，就是东西其实在潮湿底下是会坏掉的。所以当先知把这个袋子放在河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面，其实它很容易就会坏掉，因为它的环境让它就越来越会坏掉。好，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上帝就让先知用这个概念来表达什么？表达百姓就像这个束腰的袋子一样，他们原本是神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百姓，可是当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沾染了各地民俗的宗教，更是在他们自己的骄傲自大的这条路径上面，他们不愿意洁净，他们转向当地的神明，他们转向那个罪恶的世界。腰带是贴近人的腰，去表达就是神跟人那个很近的关系，就像腰带就是贴在你的身上。所以神跟人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可是人却不愿意按照神的方式来生活。各位，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这一群百姓是在历史当中经历上帝很特别作为的一群人，可是为什么他们要离开上帝？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刚刚讲的，就像那个袋子放在潮湿的地方，那个环境让人常常会做很多的选择。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们听。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时候，我们呢那时候也做学生团契，做学生团契呢，我们就给他们吃饭哦，然后我们会泡茶，茶包知道哦，茶包你怎么保存？在加拿大生活呢，暑假的时间是差不多四月多，开学的时间差不多九月多，所以呢，当放假以后团契就会暂停，因为他们就可能回到自己的地方。四月多到九月多大概有多久？其实蛮长的哦，可能有差不多四五个月的时间哦。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去的时候，我就问一个同工说：“哎，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茶包没有用完怎么办？”他说：“你就把它放在置物柜。”我说：“四个月、五个月放在置物柜，真的假的？”他说：“对，不会坏，真的不会坏吗？”“不会坏。”因为呢，在台湾我们的习惯就是你东西放着不用四五个月，大概几天以后它就开始发霉了。我们的湿度非常的高，台湾的湿度至少在内湖哦，我的经验是可能要到90%几。我在加拿大生活的时候，它的湿度可能不到50%。然后呢，它是一个干燥的环境，然后呢，它其实东西真的不会坏。然后到了下个学期，我把它打开，它还真的没有发霉，真的可以继续用。因为你知道那个环境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当你把自己放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它就会对你产生挑战。你在一个属神的环境中间，跟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就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可是很不幸的是，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大概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六的晚上几个小时，跟星期天早上几个小时来到这里，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我们是跟这个世界的人在一起的。 大部分的时间是我们在听这个世界的声音。所以其实人是非常容易在那个过程当中就随着世界的声音而走，这大概是先知在神给他的这个表演当中希望让百姓明白，其实你们的挑战很大，你们在面对的问题不是表面上看的这样而已，明明就是领受上帝很多恩典，为什么会一直犯罪？因为你听信了身边的人跟你说什么话。那人很有意思哦，你仔细想一想，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身边的朋友大概是什么样子，你就很容易变成什么样子。你想一下，在你学校哦，你的同学当中，有一些人呢，他身边的朋友会一直换哦，有一些人会是固定某一些人。你稍微回顾一下那些一直换的人哦，他身边一直朋友一直换的人，当他一段时间是某一个朋友，在另外一个时间是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跟谁在一起久了，连讲话的声调都会不一样。其实我们受我们生活当中旁边的人、旁边的环境给我们是什么，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他是一个好的影响，那感谢主，可是如果他是一个罪恶的影响，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情况当中，神让百姓明白，原本神的计划是透过这一群上帝的百姓，在上帝的拯救以后，他们可以向世界来见证信靠神、跟随神是一个什么样子。可是这一些百姓原本被期待是跟神最亲近的人，甚至是在那个时代当中普天之下唯一能够反映出上帝心意的人，但他们的情况却随着那个世界的环境罪恶，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走向堕落当中。所以他们不但不是美好的见证，他们是腐败，他们是罪恶。所以经文到了第十二节以后，上帝就宣告了他的审判，他要让他们好像喝醉酒的人，在喝醉酒之后这个空罐彼此相碰，在那个原本是欢乐的场景就进入了争吵喧闹的局面。即使是亲人父子之间，经文这样的表达，即使是父子之间也会沦落到那个彼此攻击的环境。所以其实神要让这一群人明白他有多么的严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当中好好想一想，今天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学校基督徒的比例有多高。我读书的那个时候呢，大概基督徒的比例是2%左右，3%左右。那我读书的时候，我年代比较早，一个班级大概有差不多50个人以上。你们现在应该现在没有了，现在应该很少，对不对？好，一个班级有50个人以上，如果3%的比例，有几个基督徒？ 1.5 对不对？运气好的话会有2个，通常是一个，大概因为不会有半个啦，就是 1.5， 所以你大概就是一个或者是2个。然后呢，通常是一个，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你自己一个人。所以全班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信耶稣的。在那个状况当中，到底人怎么去认识信耶稣的人是什么样子？他只能够透过这一群人。即便今天我们觉得可能基督徒的比例高了一点，可能你学校人数少了一点，所以算起来好像同学当中是基督徒的机会是比较高的，可是他仍旧在整个大环境当中是少数。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大部分的人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在过他的日子，大部分人在想事情的时候，在决定事情的时候，上帝从来没有在他的生命当中扮演过任何的角色。而这些声音、这些想法其实一直在影响我们，就好像这些百姓他们所面对的状况。好，我们继续的来看，那在这个状况当中，经文讲了另外一个更深的百姓的问题，是从第18节以后。第18节以后讲了另外一个事件，是百姓更深层的状况，就是神要先知对王公贵族发出那个信息，可是在发出那个信息的当中呢，他告诉先知说，其实这一些人是你可以跟他们讲，但是基本上他们是不会悔改的。 所以特别你看哈，在经文当中有一个描述，神很了解他们的状况，神知道他们是不会悔改的。23节，就好像古时人如果可以改变皮肤的颜色，古时人大概是非洲的一个国家哈，如果他可以改变皮肤的颜色，或者是豹可以改变他身上的斑点，那么人就会从罪恶当中悔改。意思是什么？意思是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那是人的本性，按照人的本性当中，罪恶是会蔓延的比好的事情更快的。你把一个东西放在桌上，一个干净的东西它会变污秽，一个污秽的东西它会不会自己变干净？大概不可能。一个人放在一个环境当中，你可能本来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可是你会越来越在环境的影响里面，可能你开始知道，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原来做坏事是可以这样，原来作弊可以用这种方式，原来欺负同学可以让别人找不到是我做的。我是不是教你们太多奇怪的事情？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很有趣的问题在于，人在环境当中他会互相影响，而那个互相影响会，原来做坏事可以到这个地步，是我以前没想过的。人就会想要去试试看，人就会一直的往败坏的路径上，因为人的本性就像古时人没有办法改变皮肤的颜色，豹没有办法改变身上斑点一样，因为人的本性就是犯罪。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需要求神恩待哦。当我们信主在教会的时间越长，我们其实很容易低估了罪恶的影响。我们觉得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没有关系，反正犯罪，上帝有救赎，上帝有恩典，这没有错，这是真的，上帝是有救赎跟恩典。可是当上帝有救赎跟恩典的情况底下，不等于犯罪就是一件小事。犯罪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根本、非常严重的问题。人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受到很多事情的影响。学好的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学坏的事情马上就会学会。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大概我们因为素食主义的影响，就是很多事情你不太愿意等。就是你看到一个我最喜欢用的例子，就是你走在马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个红绿灯，看到30秒你觉得还行了，看到99秒你可能心情不太好。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要等。等的概念其实是在这个世代的人当中我们很大的困难。既然等是不容易的，那学好的事情是要时间的，让生命可以改变跟成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会越来越不想，越来越想要做一些可能不好的事情，因为它很快速的会让你得到心理感受上面的满足。我们是跟随神的，神会提醒我们。可是这些年网络上有一个用词，这个用词蛮有趣，这个用词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疼，你们有听过吗？意思就是说，在很多人在受伤以后，本来应该要汲取教训，他不应该要重蹈覆辙，他应该要汲取教训，有警惕，不要再同样的事情犯错。可是大部分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人犯错的事情常常是一直重复的？如果你对人性有更多的认识，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是很常见的状况。那现在有人就在讲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当你要汲取教训，其实那是一个痛苦的记忆，那人不喜欢痛苦的记忆，所以他就会选择性的把它遗忘。各位，这个其实就是罪恶最可怕的地方。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很容易遗忘罪恶的可怕。罪会影响我们，腐蚀我们的生命，可是我们会越来越觉得那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个是罪恶对人最严重最可怕的影响。甚至是你看到身边人他们都这个样子，所以你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你不会觉得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不对，可是其实每一个都在得罪神的当中，让自己走向灭亡的路。所以各位，我觉得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其实一方面我们去思考上帝怎么跟这些人讲话，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其实人是很软弱的。所以各位，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要思想，就是 我们知道自己很软弱，所以你需要让自己不是一直在这个世界的声音当中。你需要让自己有机会听上帝的话，你需要让自己有机会在基督徒彼此的鼓励当中互相提醒。所以即使你每个星期来参加团契，每个星期来崇拜，有的时候不是因为教会需要你来，有的时候其实更是因为你需要让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免得我们在大环境的污染里面，我们就像那个放在洞穴旁边的腰带，没有发挥它应当有的功能。它原本是要作为腰带，把衣服绑好，使得人可以在活动当中比较自在，比较方便。可是因为它坏掉了，因为它在那个环境当中它坏，它没有发挥它的功能，反而它成为一个废弃的东西。各位，我们是跟随神的，我们承认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承认我们的本性很容易跟随的是罪恶的想法。可是上帝创造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很美好的心意，愿意我们发挥我们应当有的功能，发挥有我们应当有的那个角色。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觉得这个是在各位年轻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想一想。你可能觉得你现在还在一个比较相对单纯的环境，如果你觉得不是的话，你十年之后你再回来找我，你会觉得我说的是对的。那你离开学校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比你想的更可怕。求神恩待，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刻，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就能够好好的思想怎么样保守自己，不要在污秽的当中。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可能就要来思考一下，上帝让先知耶利米在13章的这一段经文当中要跟我们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什么？是神其实告诉先知，你知道吗？这一群人是不会悔改的，你去跟他们传福音，他们是不会听你的，你去告诉他们要靠近神，要倚靠神，要从罪恶当中回转，他们是不会理你的，因为他们的本性就是犯罪的。如果上帝知道人的本性是犯罪，不可能悔改，那为什么上帝还要先知去做这件事？为什么上帝还要先知去做那个表演？为什么上帝还要先知去告诉人你需要悔改？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哦，因为上帝知道答案，那知道答案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呢？就像一开始的时候我问各位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你会选择放弃？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他做不对的事，你去跟他说，他完全不理你，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你多少以后你会放弃？为什么我们会有一段的时间以后才放弃？因为我们觉得他会不会有机会悔改，他会有机会改变，他会不会有机会听我的，就不要继续在罪恶里面。我们其实会有那个期待，可是上帝是明明知道这一群人从头到尾是不可能从罪恶当中悔改的，那上帝为什么要跟他们讲？哦，如果你想通这件事情，你会对神的爱有一个更深的体会。我想更关键的问题是，神的重点不在于指出他们的问题，神是希望他们认识悔改的重要。在悖逆的当中真正认识到神爱他们的心。这个世界很有意思，有很多我们觉得对自己好的东西其实是对我们有伤害的，特别是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你们有没有喜欢吃甜食啊？喜欢吧，应该 还好。有没有人喜欢吃人工甜食？什么叫人工甜食？就是不是真正的糖，是代糖。是还不错。好，我问，换一个方式问好了。你们出去喝饮料的时候，你是喝奶茶还是喝鲜奶茶？你知道这两个区别是什么吗？奶茶是应该是奶精，然后鲜奶茶理论上是鲜奶，哦，除非他骗我了，但是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呢，你会喝哪一个？除了价钱的考虑，鲜奶茶通常比较贵，除了价钱的考虑，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喝？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样哦。其实我觉得奶茶比鲜奶茶好喝哦，就是喝起来的口感其实比较好。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它是比较不健康的，因为它不是真正的牛奶，它是奶精。这个世界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哦，很多东西我们很喜欢，可是它对你的身体不一定是好的。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吃甜食哦，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可以一天喝三罐饮料，全糖哦。很羡慕，对不对？就还是不会长胖这样。可是呢，其实我的身体，当我去体检之后，我发现我负担不了了。我现在呢，就非常的节制。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东西嘛，好吃又健康，好吃但不健康，不健康但好吃。最糟的是什么？又不健康又不好吃，那居然会有人吃？对，还是有这种食物，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就排列组合来说，还是有这种食物的。可是大部分的食物是什么？是好吃但不一定健康。你们喜欢吃咸酥鸡吗？你们家长会愿意让你们吃派克鸡排吗？你们有没有吃过炭烤鸡排？你看，这就是犯罪的厉害，就是以前没有想过原来有这种食物。我讲了以后就会去，炭烤鸡排是需要先烤过才能够炸的。所以它是双重的，让它在高温当中，我不确定会怎么样的食物。因为很多食物是好吃，但是它让我们知道其实它不健康。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从这个概念你已经可以体会，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我喜欢这样子，我愿意这样子，让我觉得很舒服，但是其实它不一定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很多时候你要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在这个地上坚守信仰的原则，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它不一定让我们觉得那么的舒服。也就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就需要去想一想，那为什么上帝还是这么的在意？因为人其实不知道什么才是对自己好的。只有在上帝的智慧里面，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才会明白，人其实没有真正能够知道什么是为自己好，什么是对自己有帮助的这样子的能力。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其实只是在危害我们自己。我们在做很多我们觉得很不错的东西，可能只是让自己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没有办法挽回。神在一个非常担心着急的心情里头对百姓说话。我常常觉得神跟人中间的互动很特别，因为人的悖逆那个严重程度是上帝知道，可是我们其实不太想象得到的。神会很愤怒的向人施行审判，可是当我们越认识上帝，我们就越会发现那个审判的背后其实是因为他对人很深的爱。就像我刚刚在前面讲的一个问题，你跟你一个朋友他做不对的事，你会跟他说，说几次以后你会放弃。我刚刚有一个答案是看交情，交情越好的你越会坚持下去。如果只是一个路人甲，如果只是一个你根本不是很在意的人，他怎么样其实我们就完全不会管他。所以我觉得上帝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在对待我们的。神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如果神根本不在乎我们，他不需要这么严厉跟我们说话。如果神根本不在意人，人犯罪灭亡就灭亡吧，反正跟他没有关系。可是你在先知的表达当中一直的看见，原来神爱人的心到一个地步，是他用一切的方式希望人可以悔改。各位，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你会有一个印象哦。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所以他们不再能够继续在伊甸园当中生活。可是你仔细看旧约圣经的记载，当这一群人，当亚当夏娃这两个人，他们离开伊甸园，有天使看守伊甸园的门口以后，那上帝呢？在旧约圣经的记载当中，上帝好像跟着他们一起出来哦。上帝没有自己躲在伊甸园里面，所以当他们在从该隐亚伯一直到后面整个圣经发展的过程，神好像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神并没有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然后就不管他们。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审判的心不是为了审判，是神担心，神着急，因为在意，所以用强烈的言语 要人悔改。我想我们只有在这个体会的当中，你就比较容易明白耶稣基督的来到到底是什么。神知道人不会悔改，神知道人那个本性中间的软弱，所以到最后他必须自己来。他知道罪恶所带来的影响和最后那个可怕的结果，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面承担。那是一个在上千年的当中，上帝一次又一次用不同的先知向百姓呼喊的过程，把那个对人很深的爱承接出来，呈现出来，表达出来。求神怜悯，我觉得鼓励大家在你年轻的时候，也许读先知书，特别读耶利米书，会有一点点的辛苦。你可能不太懂为什么要一直重复，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想一想，这个一直重复的背后是他很深切的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我的母会，曾经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个弟兄，就是有一个家庭，他的太太得了癌症末期最后的阶段。然后呢，我就跟一些的长辈们一起去和他们有一些就去看这个家庭。然后呢，最后当然就是跟他一起祷告。我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那个弟兄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的词汇非常的简短，而且一直重复：上帝啊，求你医治，求你帮助，求你保护。大概就是这三四个不同的东西一直在循环。其实那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心情，这个是他很亲爱的人，可是为什么他的祷告是这个样子？我后来知道，因为他一直在为他的妻子祷告，他已经讲到不知道该讲什么了。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透露出来的是那个对人的爱和心，那个很深切的心。所以先知书里面上帝为什么要一直重复，好像讲来讲去就是这一些，而且其实他用不同的角度只是去呈现人犯罪的问题。上帝大概不会讲到不知道他讲什么了，但是我们大概也可以从这当中去体会，其实神对人的爱那个心是很深切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每一次在这里的聚会，不要小看你每一次在这里听神话语的机会，因为那是一个让我们可以知道悔改到底有多么重要的可能。那是一个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罪恶的声音，来到神的家中，让神的声音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体会神爱人的心有多么深，一次又一次的过程。所以求神怜悯，也求神恩待。我们不是来这边然后热闹一番就结束了，我们其实是在这里去学习上帝的心，去学习上帝要人悔改的那个很深切的感受，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越来越明白按照神的心意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我最后讲一句话，神其实比我们都还要在意我们怎么在这个地上生活，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太在意，因为我们在罪恶习惯了，在罪恶的环境当中，反正大家都这样。可是上帝比我们还在意你怎么活着。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诗歌的歌词，我没有要唱，但是你可以打开你的红色赞美376首，你前面应该有红色赞美376首。这一首诗歌叫做爱的转变。376首这一首诗歌蛮有意思的，我来稍微看一下，读一下，你看一下。376首爱的转变，第一节：我懊悔以往太卑鄙，抵挡主高抬自己，我内心常向主怀疑，拒绝主恩爱情义，还骄傲的对主说，专爱己却不爱你。我还骄傲的对主说，专爱己却不爱你。第二节：主慈悲实在太稀奇，始终不将我丢弃，使我见他流血身体，听他为敌人祷旗。于是我就对主说，虽爱己但也爱你。于是我低声对主说，虽爱己但也爱你。第三节：主又领我进入真理，将我于心渐开启， 使我在他慈爱怀里时刻享受他自己。我谦卑的对主说，少爱己，更多爱你。我就谦卑的对主说，少爱己，更多爱你。第四节，主恩爱广大无可比，至终克服我自己。我愿全心向他归依，随时表彰他荣美。靠恩，我愿对主说，不爱己，专一爱你。靠恩，我诚心对主说，不爱己，专一爱你。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歌词，其实它是一个蛮特别的表达。那这个诗歌作者，当然你在那个诗歌的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个1874，他是一个法国的改革宗教会牧师，他所写的。这个人呢，他有他其实是个律师，然后后来他就读了神学当牧师。在他的这个写作当中，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很特别的逻辑，从第一节的专爱己却不爱你，一直到虽然爱自己但也爱你，再到少爱自己更多爱你，最后一个层次是不爱己专一爱你。我想在这个诗歌的过程当中呈现出那个对人对上帝很特别的回应。我们都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也都是犯罪的人，求神怜悯，不要像我今天所用的这个题目，是在经文的第27节，不肯洁净要到几时。其实我刚开始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会觉得那是一个责备，是一个审判，你不悔改要到什么时候的那一种感觉。可是当我们刚刚一起在看这些经文，一起思想的时候， 你需要明白，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神是深切的知道人是不会悔改的，人是不愿意悔改的，可是他却没有放弃，他却在里面更多的是惋惜，是担心，更是一个对神的百姓很深切的爱。当人在根深蒂固的罪恶当中，神却用他那个不肯放弃我们的爱，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呼吁，甚至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们从那个专爱己却不爱你，到最后可以学习。你仔细看那个歌词很有意思，他说是靠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不爱己，专一爱你。愿我们一起经历上帝更深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还软弱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救恩。就当我们还不确定我们的生活面对什么挑战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主，我们为每一个弟兄姐妹来仰望，当我们在学校，在家里，在不同的环境岗位上，主，我们在经历很多的事，我们也在接触很多的人，主，求你就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不轻忽也不低估罪恶的影响，留心在你的面前，常常学习靠主的恩典悔改。主，我们也学习在过程当中更深体会你愿意我们悔改的心，那不是一个教条，那不是一个命令，那更是一个你对我们生命中的爱。主，我们就求你引导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一生走在你的心意中间。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